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高兴有三位要受浸的弟兄姐妹在早上为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分享啊。那么其实啊，当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呢，我们都会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商单上啊，为他们特别的祷告。我们看着他们从新朋友然后变成啊，列在初信族的上面，然后一直到啊列在受浸的名单上面，那么我们真是为此欢喜快乐。所以啊，每一位参与祷告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啊这样的一个喜悦。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今天是主你啊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要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更加的愿意啊来向你委身啊！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279页，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腓立比书三章第一节，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权力，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与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就停在这里。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生的转捩点啊，就像今天早上做见证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那么这些人生的转捩点，有些呢是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的，甚至于这个影响呢会持到永恒的。以前呢就有一位女警，当她在巡逻的时候，她就看见有一个小朋友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旁边啊，她俯身在这个垃圾桶里面。那么这位女警就很好奇，到底她在那里做什么呢？当她走近一看的时候，她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啊，竟然在那里找那个附近餐厅丢在里面的那些食物啊，拿那些食物来吃啊。所以她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难过，因此呢，她就想要把这个小孩子拉离开那个垃圾桶。 但是不管他怎么劝说这个小孩子说，他要带他去啊吃大餐，他要带他去找小朋友玩，他要给他书看，他要给他有居住的地方，哦，反正不管他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他不但不愿意离开，而且他还紧紧地抓着那个垃圾桶不放，甚至于他用他的牙齿来咬那个女警的手，用脚想要把这个女警给踹开。后来这个女警没办法，他就请求支援，他就请他其他的警察的同伴来支援他，然后呢他才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回到警察局去。当他把他带到警局之后呢，那么他们就为他找到了一个教会所办的孤儿院，把他送到那里去。当他到了那个更好的地方有好的东西可以吃之后呢，他就不再跑到那个垃圾桶那里去找东西吃了。后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那么成为一位企业家。当他回想以前所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愚蠢。他原本以为这个垃圾桶是他的宝贝，是他可以赖以为生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拒绝那个女警的帮助，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事实上这个垃圾桶并不是他人生的一个宝贝，如果不是那个女警想把他带离开那个地方，而且带他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的人生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虽然没有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他跑到垃圾桶去寻宝，但是呢在他改变之前，我们看见他属灵的光景就跟这个孩子是差不多的。当时他自以为他所拥有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自己有益的，也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去做这些的事情。然而事实上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到最后他觉得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他都是有损的。这些事情不但让他看不见那个人生的至宝，而且呢也让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人生的至宝。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他当时他只看见眼前的这个东西，他只看见这个东西之后，他就看不见这位女警所告诉他那个更好的东西，以至于他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改变之前，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当时的境况到底是如何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原本是一个模范的犹太人，他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如果在他们当时的社会有选举这个十大杰出青年人的话，那么我相信保罗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位。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到就他的出生而言，他是按照犹太的律法第八天接受割礼的，他不像有些人是后来才补受这个割礼的。就种族而言呢，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的呢？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就是他信主前的一样的名字，就是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的。所以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他就是正统的希伯来人，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像有些人不是纯正的希伯来人。虽然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呢都不是他自己做来的，是他出生那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他非常以他的出生背景 引以为豪的。在当时，保罗不但是以他的出身背景为豪，而且呢，他自己对宗教的这个热忱呢，也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他说：“我原本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去受教的。我们知道啊。”保罗不仅是受到严格的训练，而且呢，他还是出自于名师，他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代宗师加马列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保罗出生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呢，那么他可能也会进名校，甚至于他可能会拿到神学的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就热心而言，他说他是逼迫教会的。那么在当时，为什么保罗会去逼迫教会呢？那是因为保罗认为教会是异端，和教会的存在呢，会影响犹太教的信仰，会让他们的信仰变得不纯正。所以呢，他为了要造福这个犹太的社群，所以他才会为此大发热心，不是他自己喜欢去逼迫人以此为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其实他就像是一个战士，他像是一个英雄，他是犹太人眼中的一个崇拜的偶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当时犹太的社会里面的那个崇高的地位，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当时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保罗不但在出生的背景，在社会的成就上超出众人，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行事为人方面，那么也是非常奉公守法的。在这里说，就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摘的。他不像有些人，虽然很有成就，虽然有很高的社会的地位，但是私生活却是不好。我们看见有很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有性仇文案有贪渎的事情有不良的习惯吸毒或者醉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保罗呢，他是在他们犹太社群里面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所以他在犹太社群里面的发展呢，应该是无可限量的。然而像他这样的人他自以为已经是完美无缺的，自以为不再需要任何改变了，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让他让别人看到他判若两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使保罗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了呢？在这里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是因基督，到了第八节又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他遇见了基督，并且他认识了这位基督。当他认识到这位基督是人生的至宝的时候，就让他的生命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人生的至宝呢？在这里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基督的人你就可以得到基督的义，就是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义。我们知道就可以从一个不义的人变成一个义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这个罪不只是我们会犯罪犯错的这个罪这个包括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这都是罪。甚至于我们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就是违背神，背逆神。那么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不义变成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人生的一个至宝呢？那么不但如此，在这里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那里他有复活的大能。 不但他有复活的大能，而且呢，他还让相信他的人能够经历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而且将来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已经死去的人还能够从死里复活。既然耶稣有复活的大能，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宝贵的呢？这也难怪使徒彼得他会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在这里第十一节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这句话有时候有人会误解啊，保罗为什么用或者，好像他不太确定啊，如果他死后会不会能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我们就会发现保罗他从来没有对复活这一件事情有一点的怀疑。他深信啊，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才会让保罗的生命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有些人认为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这么说呢，是他自谦之词。但是呢，也可以有些人也觉得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保罗是深信啊，在基督里面啊死去的人将来是会复活的。那么在这里保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来看他第一个改变，记载在这里第七节的经文里面。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改变，就是有一些他以前认为对他有益的事情，在他认识到耶稣基督之后呢，他说都变成有损了。那么这个改变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先前以为与自己有益的，并不是指所有他以前啊所做的每一件对他有益的事情。在这里他所指到的有益的事情，应该是特别指到有关于信仰方面的事情。就像他刚刚所提的啊，受割礼、守律法，以及他去逼迫教会的这些的事情。那么在他没信主之前，他以为他做这些事情是对他有益的，不但是讨神喜悦的，而且还可以得着律法上的益。但是呢，当他信主以后，他就发现这些事情啊，不但对他没有益处，而且还有损的。因为他去逼迫基督的时候啊，逼迫教会的时候，就好像他去逼迫基督一样啊。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就让他没有办法来认识耶稣基督，也更没有办法得着耶稣基督。他不但啊不能来认识基督，而且还与基督为敌啊。所以当然是对他没有益处的事情啊。然而那些啊，会使他不能认识基督的事情还不止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件事情，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因此他接着就在第八节说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这是保罗在认识基督之后所产生的进一步的改变。他不但啊，从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啊，当作有损的事之外呢，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他也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甚至于他说为了要得着基督呢，他可以将万事看作粪土，把它丢弃掉。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虽然常常的被引用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有时候有人引用的时候误会了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有人以为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好像 看破红尘一样，好，我们好像要把万事都丢弃掉，然后才能够得着基督。但是事实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从经文的原文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所讲到的有损跟丢弃这两个字呢，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的词形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不管是有损或者是丢弃，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有损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并没有丢弃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在此乃是将这个万事跟这个人生的至宝，把这两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当万事跟这个人生的至宝相比较之后呢，就会黯然失色。所以万事呢，就会像是垃圾一样，不值得人去追求。因此呢，如果为了要得到这个人生的至宝呢，就算他要把万事都丢弃，那么他也愿意做。所以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有任何的事物会拦阻他，让他不能得着基督的话，那么他都情愿把这些事情把它丢弃掉。因此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要我们信主以后那么什么都不要了，不要财富，不要爱情，不要亲情，不要名誉，不要地位，不要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啊。他不但没有要人这样做，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完全这样去做啊。他只是啊，不要让任何的事物来拦阻他可以得到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但是他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信主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着基督。在这里他乃是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这个基督他到底有何等的宝贵，可以让人丢弃万事为了要得着他。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会拦阻我们来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都应该把它放下，应该这样一做，这样一来才不会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跟保罗有同感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感谢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人生的至宝到底是什么呢？是财富吗？是权力吗？是地位吗？是家庭吗？是你的孩子吗？是健康吗？是事业吗？还是你还不知道你人生的至宝是什么？还是你还正在寻找你人生的至宝呢？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跟其他的华人的父母一样，就是叫我要好好读书啊，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所以我就一直以为，那么读书才是人生的至宝。等我再长大一点呢，我发现有一些同学虽然不太会读书，但是他们很会交女朋友，所以他们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所以我就以为，哦，会不会爱情才是人生的至宝呢？但是当我结婚之后呢，我又发现光是有爱情没有面包，那么也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慢慢的我又以为好像只有财富才是人生的至宝。但是当我生病得很严重在那里非常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又以为人生的至宝是健康。但是健康真的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多么健康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都一定要离开这个人世。所以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呢？我们人生的至宝就是那个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的那个 啊，那个才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般人所找到的这个人生的至宝，说穿了呢，也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需要而已。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份好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读书是人生的至宝。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就以为爱情就是人生的至宝啊。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我们就以为财富是我们人生的至宝。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需要长命百岁啊，所以我们就以为健康才是我们人生的至宝。然而我们要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需要跟人生的至宝是完全不相同的事啊，两个事情啊。人生的需要是有关于生活的事情，而人生的至宝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虽然说生活很重要，然而生命岂不是更加的重要吗？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当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能为自己为家人营造一个舒服的环境啊，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追求事业上的发展，更不是说啊我们就不需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啊，甚至于我们只能当一个穷光蛋啊。这次最重要的啊，保罗乃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认清楚啊，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至宝。所以不要让世界上的任何的其他的事物来拦阻我们去得到这个人生的至宝。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应当要如何行才可以得到这个人生的至宝呢？在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在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借着信才能够得到这人生的至宝。在这里不是靠我们啊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来得到这个人生的至宝。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8-9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如果我们换到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当初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保罗之所以会信主，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行为吗？是因为他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吗？是因为他很成功吗？都不是哦。保罗之所以能够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是神主动的来找他，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找基督徒，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是神主动的来向他显现，而且还差派他的门徒亚拿尼亚来带领他信主，并且为他施洗。同样的，今天我们之所以会信主，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啊，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而且呢，他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找到我们啊，能够带领我们来教会啊，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所以今天只要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愿意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着我们这个信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所说的认识基督的这个认识呢，不光是只知道而已，乃是一个真正的看见，甚至于是一个经历啊。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并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那么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呢？是因为许多人都停留在只是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好，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但是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没有经历到他是救主，我们也没有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以至于呢，我们并没有 真正的把它当作人生的至宝来看。所以呢，许多人好像是知道了，但是对他的生命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至宝的话，那么我相信啊，这个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这个会带来我们人生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啊，这样的改变绝对也会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英国呢有两间有名的学府，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间呢是牛津，另外一间是什么？剑桥。那么以前在那里毕业的毕业生呢，他们都可以在社会上获得很好的职位，而且可以晋升英国的上流的社会。但是呢，竟然有七位在剑桥毕业的高材生，他们宁愿放弃他们美好的前途，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来到中国向人传福音啊。这七个人就是在中国有名的剑桥七杰。那么其中的有一位叫 Studer 的这个人，他在那时候已经是学校校队非常出色的一个曲棍球员啊。当时有许多的球队呢给他很好的待遇，邀请他啊加入他们的球队啊。所以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很容易的就可以得到可观的收入，而且还可以平步青云。但是呢，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呢，他不但到中国去传福音，而且当他后来他收到一笔非常为数不少的遗产的时候，他在一天之内将这笔遗产全数的捐给了当时的宣教机构。后来他因为传教生病之后，他回到英国去疗养。在他疗养的那段期间里面呢，他看见一张海报，那个海报上面写着食人族需要宣教士，食人族，所以你们大概想象一下是什么地方啊。所以因为他看见这张海报，他再度的啊起身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啊他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都是因为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他人生的至宝啊。他不但自己要得着他，而且他也希望其他的人都能够跟他一样来得到这个人生的至宝。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啊。其实不只是以前的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而已啊，有许许多多这样认识到耶稣是人生的至宝啊，有这样的改变而已。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其实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也是有许许啊多多的这样啊。在我啊念神学的那段期间哈。啊，我的许多的同学里面，他们也是跟我们啊一样，都是有一个带着一个美国梦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哈、啊。里面啊，许多人都非常的有成就哈、啊，有些生意也做得很好，也有医生，也有在名校做博士后研究的啊，也有在学校里面做客座教授的。好、啊，这些人啊，当他们来到美国，认识到这位人生的至宝之后呢，那么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放下他们美国梦，全心全意的啊要来向人传福音。那么这个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位人生的至宝的缘故。今天你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人生的至宝了吗？啊，你真正认识到他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们可以在你的心里面默默的来向他祷告啊，求他开启你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他才是你人生的至宝啊，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面啊，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他来改变你的一生，让你真正的能够来享受这个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真的是啊，是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咱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他还不认识你，他还看不见你，就是啊，他人生的至宝的。在这里，我们求主啊，你自己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啊，叫他们啊在这里向你祷告的时候啊，他们就能够看见主啊，你才是啊人生的至宝啊。他们不但知道，而且也真正的来认识你，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主啊，我们许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完全相信你是他们人生的至宝。在这里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才是他们人生的至宝，以至于他们能够对主更多的委身，他们愿意为主的缘故真的是能够将许许多多的事情摆在主你的面前，让主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来掌管一生。主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主啊，我们求主你借着圣餐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你为我们流的血你为我们舍的身体，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借这个仪式来纪念你的时候，也求主你纪念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盼望直到再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是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